希腊总理敦促希腊人团结一心，在全民公决中对国际债权人说不。美国各界精英讨论美中关系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美国专家称，中国还没有成为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的竞争者。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3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股市暴跌的速度和幅度令股民和股市监管部门始料不及，目前政府有关部门正酝酿出重手干预。我们有来自北京专业人士的分析和评论。清华大学外籍教授建议中共放弃共产党名称，以求名亡实存。已经94岁的中共能否实现这一华丽转身，引发热烈讨论。我们请中共党史问题专家来发表看法。中国军方正式批准军人可以使用手机，这个问题可能有些令人不解。美国之音今天的媒体观察给大家来解答这里的来龙去脉。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头条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负债累累的希腊财务困境比原先想象的还要糟糕。与此同时，希腊准备在星期天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接受债权人要求他实施更多紧缩措施以换取新的救助贷款的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四对齐普拉斯领导的左翼政府提出批评，说该政府出售国有资产一直动作缓慢，而希腊在2018年之前需要债务减免和另外560亿美元的新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四年前曾预计雅典将通过在今年年底前向私人出售政府财产而筹集到550亿美元，但是到目前为止只筹集到35亿美元。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希腊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停滞不前，不能达到三个月前预计的2.5%的水平。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敦促愤怒又困惑的希腊人团结一心，在星期天的全民公决中对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新救助贷款条件说不。假如希腊人听从他的劝导，希腊就有可能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退出欧元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四诉诸希腊人的民族自豪感，敦促希腊选民拒绝国际救援贷款新条件。
尽管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之中，但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主权核心，要由我们来决定如何分配资金，由我们来决定削减哪些开支，由我们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维持我们的武装部队的战斗力。
很多希腊人对新的贷款条件持批评态度，但还没有达到希望离开欧元区的程度。希腊政府又做出了一些让步，但欧盟的金融主管们拒绝在星期天希腊全民公决前进行更多的谈判。一些人对希腊左翼政府很是愤怒，
他们要人民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协议表达意见，这真是疯了，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
假如希腊人拒绝新贷款条件，希腊就可能被迫退出欧元区。国际债权人已经表示准备好了应对这种可能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大而稳固，它的收支平衡也是如此。
一些经济专家表示，假如希腊退出欧元区，也有可能促成希腊的经济发展，但条件是希腊政府要为此创造有利环境。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伊朗核问题谈判呢，即将进入第二周，双方就取消制裁的速度以及检查员进入伊朗核设施和军事设施等问题争执不下，而目前还看不到谈判取得突破的迹象。伊朗和世界六强国的谈判代表把下个星期二定为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协议内容呢，是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德黑兰削减其核项目。有关官员说，维也纳会谈虽然进展缓慢，但方向正确。人们广泛认为，目前这轮谈判将最终达成一项协议。 台湾总统马英九为国民党2016年总统大选准参选人洪秀柱呢背书，指出洪秀柱是国民党的唯一总统候选人，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有改变的可能。马英九还表示，洪秀柱在两岸政策上提出呢一中各表，可以与国民党一贯主张的一中各表互为表里。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来了解详情。杨明，
徐波，各位听众好。
杨明，我们知道呢，前国民党主席呢，台湾总统马英九为洪秀柱撑腰。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国民党党内争议颇大的这个洪秀柱呢，有望取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这样一个提名呢？杨明，
从目前来看呢，洪秀柱似乎笃定能够获得7月19号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的提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再稍微往前面讲一下，我们在6月14号，洪秀柱呢，他突破了他的民调呢，在党内民调呢突破了30%的这个所谓的防专门槛，他获得了46.2%。洪秀柱一开始呢，他是作为一个黑马，国民党这个一些个被分析人士认为，可能会比他胜算更大的人，例如朱立伦啊、王金平啊，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立法院长王金平，他们都没有出来参选，所以呢，这个，所以现在呢，洪秀柱呢，他出来参选，而且他还是这个民调还是蛮高的。现在有台湾这边讲媒体讲的就叫洪水啊，就是形容他的目前的势头呢，很旺盛。不过呢，他在党内也还是有一些个争议，毕竟他在党内一些个资历啊，也还是稍微的不是特别全面啊。他一直是立法委员，他没有基本上没有从事过比较高职位的这个行政的职位啊。但是呢，马英九在昨天接受华视的采访的时候呢，特别提到了啊，他会全力的，他认为呢，目前看来这个候选人只有洪秀柱一个人，而且呢，一旦7月19号，洪秀柱获得这个党代表大会的最后的通过，正式提名他为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那么他会全力的以赴来帮助辅选。只不过是现在马英九不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所以他呢，从规划从这个这一块呢，他不会参与很多。徐波，
好的。那么，杨明，我们知道洪秀柱的这个两岸政策呢，在台湾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马英九呢，刚才像你报道中说的那样，马英九说洪秀柱的一中统表可以同国民党一贯主张的这个一中各表呢互为表里。那么这两个名词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好的，一中各表是国民党一直奉行的这个两岸政策，所谓一中各表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啊。那么这个政策呢，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是一直是国民党奉行的两岸政策。而且这个政策呢，自从马英九7年多以前这个执政以来，那么两岸的关系呢的确是紧张关系缓和了很多啊，实现了很多突破，例如三通啊等等这些个两岸的相互之间的互动啊。那么一中统表啊，这个统表呢并不是说呢完全表达相同的内容。所谓统表呢，按照马英九的解释是说一中同时表达啊，它是同时表达，表达什么呢？就是说表达当中的就是一个中国啊，一中啊。那么这一个中国呢，根据洪秀柱的他的表达，这一中是中华民国。那么这一点呢，马英九认为呢是跟他的一中各表几乎是都是一样的。用他的原话讲是说，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啊，这个一中是中华民国，跟我的主张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就没有什么区别啊。当然，这个洪秀柱的这个一中统表和签署两岸和平协议这些个东西呢， 在国民党内部呢，还是由于这个提法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那么还是有些人还目前还不能够完全的接受或者是理解或者是完全的支持。那么日前呢，洪秀柱呢也拜访了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啊，那么就这些问题呢向连战请益，那么连战也是跟他他也获得了连战的支持和背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目前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意外的话呢，那么在7月19号呢，洪秀柱应该获得国民党的这个正式提名，来竞选2016年的国民党的这个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过去两个星期呢，中国的股市下跌的速度之快，跌幅之猛，令股民和股市监管部门始料不及。许多观察人士呢，从最初认为这不过是一次清理股市泡沫的调整，到现在呢，担心它可能成为引发重大金融风险的一次股灾。那么中国股市的剧烈震荡以及未来如何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话题。下面我们就邀请设在北京的独立经济研究机构大军智库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仲先生，仲先生，我们知道今天呢，中国股市又跌了失守3700点，我是指上海的股市指数。那么首先呢，请阐明您的观点，您认为这是一次急升急降式的调整呢，还是一次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一次股灾呢？仲先生。
这个也是一个急升急降的调整吧。这个说引发金融危机，这种说法还为时太早，是吧？这个只不过会对整个这个民心啊、士气啊，会带来一些影响。并且呢，再过几天再来观察一下啊，还需要观察，就是因为这个市场的行情啊，现在还很难说盖棺论定是吧？还很难就是说。这一波就是完全就是下跌，就止不住了，或者就没有反弹了。我这个还需要观察一下，现在是这么个趋势吧。
那么仲先生，您呢认为这还是一次调整，也可能是比较深度的一次调整。但是许多其他的这个中国观察人士呢，好像不是这样看。据中国媒体报道说呢。昨天有5名学者联名上书中央，要求政府呢出重手进一步干预，包括成立一个叫临时金融委员会。那么你如何看待他们这种要求？他们这种要求呢，实际上是要求中央以行政手段来干预股市。你如何看待这种行为呢？
这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是吧？反正现在就各种这个观点呢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这5位学者那个提出了这些建议，有没有道理，这是他们的一派意见是吧，也值得参考。就是他们上升到一种哈这个金融保卫战的这样一种高度哈，就是一种那个国甚至是这个引入到国际这个视角哈，全球视角来看待中国股市，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呢这个中国的股市呢这个在发展呢已经不是个封闭的市场了，它当这个中国股市要是走向世界哈国际市场的这个时候呢，确实是面临着那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会遇到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些新问题，
而这些兴奋剂恰恰是中国这个证监会啊等部门呢、啊、以前始料未及的。
嗯，
那么这样一次大的调整啊，应当说暴露了就是中国股市非常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行动起来啊、健全中国的股市，还是把某些责任完全推到了一种或者说那个金融战争啊，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理由上面，我感觉到这个王阳这叫好亡羊补牢啊，这个是为时未晚。
嗯，
我还是这么一个看法，就是说也不否认有一定的外部因素，但是内部因素是更重要的。
嗯，
啊，这个证监会自身的问题都需要啊来思考，啊。
好的，您刚才呢说应该从这个从股市监管这个制度这方面呢找原因，但是我们看到呢，自从股市震荡以来，各种阴谋论就不断的流传。先是有人呢怀疑有外国金融大鳄来做空中国的股市，现在呢一些观察人士更倾向于呢怀疑国内有人联手做空，破坏金融稳定。昨天呢，中国证监会又宣布要会同公安部门打击这个谣言。什么样谣言呢？就是有多少人跳楼自杀了，有多少人这个有多少人要做空中国这个市场了等等这些破坏市场的谣言。那么你是怎么看待现在中国普遍流行的这种阴谋论呢，仲先生？
这个东西要从实际的资金来了，首先要从让资金来说话，是吧？就是说外部资金有多少参与到这波股市的行情？现在我的感觉呢，外部资金啊参与量并不是太大，完全是说是靠外部资金那个引起的这场震动嘛，也不符合事实，也不客观。所以说呢，这部分这个股市涨跌啊，主要还是与内部资金有关系。如果是把这个事实搞清了的话，那就可以说基本上还是一个内部的原因啊，这个产生了股市的起伏。那么但是呢，有些人呢也上升到国际的角度，从国际的视角吧来考虑到。这个是否也存在着就是内部和外部啊互相啊有这种联动的这样一种关系，这也未尝不可以，是吧？各种考虑吧的各种因素也都可能存在。首先一个客观的问题，我认为最明显的就是，如果中国这个真正走上那个国际资本舞台的话，中国的这个市场，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一定会和西方争夺资源。在这样一场资源争夺中，西方的市场肯定不愿意看到中国市场的兴旺。
嗯，
我想这也是一种客观的也一种原因。
好的。
所以说呢，这也导致国内有一些人把这些目标啊、怀疑目标啊，就是考虑到国际范围里面。他也有他的一定的合理性吧。
好，我们感谢大军智库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表示，不会承认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现状为新常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截至6月28号，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的3000米的飞机跑道已经接近完工，跑道临近呢还修建了停机坪和滑行跑道。 中国方面最近也表示已经完成造岛工程，下阶段呢将开始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填海造岛活动和这些前哨的军事化活动对地区安全和稳定没有帮助，如同对其他生索方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将继续向中国表示，我们注重的是降低紧张关系，美方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法，包括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合法的商业活动，以及以和平方式管控和解决争端。我们不会承认现状是一种新的常态，我们关于南中国海有关设施的立场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好，继续来关注美中关系。美中两国由于南中国海而变得紧张的关系呢，并没有因为最新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结束而缓和。不过，美国的一位相当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最近表示，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被视为同美国在全球平起平坐的竞争者。他还说，中国目前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将美国赶出东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最近在他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中国确实在东亚地区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安全挑战，但是中国还没有危及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I think this challenge is often missed or underestimated in its importance by people who say the real challenge is the China.
我认为这个问题总是被错估或者是被低估。有人说真正的挑战是中国试图将美国驱逐出东亚地区，我没有看到这个。还有人说中国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力量，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中国还不是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外交上说，中国也不太可能很快就成为这样一个对手。
柯庆生在新书《中国的挑战：如何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中，主要阐述了中国崛起之后给美国带来的两大重要挑战。第一，怎样让中国相信不要通过威慑或是武力给东亚地区带来不稳定。第二，如何鼓励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的贡献，他认为后一个才是更大的挑战。他说中国在东亚的挑战在于中国确实在发展有真正实力的军力，他们也有新的办法达到更远的海岸，他们还可以让美国的军事部署，特别是盟友的部署更加的昂贵。他解释说，东亚目前的局势比冷战时期要复杂，因为在东亚没有明晰的阵营，而且所有南中国海的生索国都认为自己在捍卫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为此他们会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说，
南沙群岛的主权的要求并没有扩大，但也绝不会缩小，否则我们无法面对。
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柯庆生说，美国应该关注的不是人造岛屿本身，而是实际的效果。
And I think it's incumben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o demonstrate to China that we don't think it means
much. 应该向中国展示，我不认为你这样做会达到很多的效果，这样不能阻止我们的军队非常非常近距离的行动。我希望我们能展示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这个人造设施非常近的距离行动，而且这个岛屿在国际法上也没有立足的地方，不会因此产生十二海里的领空或是领海权，自然也不会产生经济专属区，而且中国也不能因为九段线或者是这些岛礁就可以控制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他说，为了应对中国在东亚的挑战，美国必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也帮助美国的盟友及其中国周边国家发展能力，同时也要采取外交姿态让中国放心，美国并不是在遏制中国。他还说，美国能够影响中国的选择是因为美国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因为美国有很多的盟友而中国很少。然而有专家认为柯庆生的观点有些乐观。以南中国海为例，新安全美国中心的帕特里克·克罗宁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行动相当于围棋当中的提前布局行动，是想造成既成事实。
The Chinese game of two steps forward and one step back is largely a positioning game of Wei Qi. It's a game.
中国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总体来说是围棋里的布局，这是中国典型的战略。中国当然不想寻求动武，特别是与美国这样一个大国，但是他们很乐意压制更小的国家，比如中国现在是在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的诉讼做出仲裁前将九段线造成既成事实，这是围棋里的布局。他们阻拦了菲律宾的法律动作，他们实际上是在改变，将九段线当成中国的法律，然后制定中国的法律并将其实施。
Chinese are just making a de facto change and essentially treating possession as 9/10 of the law, so they're making up Chinese law essentially and imposing it.
星期二，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新的国家军事战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行为令美国担忧，另外中国被认为可能对美国形成威胁。VOA 卫视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呢是媒体观察栏目。中国正式开始允许军人使用手机和网络，而与此同时呢，中国开始实行新的国家安全法。中国解放军指挥部门发布的这个军人可以使用网络和手机的规定呢，同国家安全法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今天媒体观察要探讨的话题。现在海涛呢就坐在我们的观察室。哎，海涛。
你好，许博。
那么今天呢有消息说中国开始正式让军人使用手机了。那么这个情况呢有点意思，因为我确实我本人都不知道以前呢这个中国当局不允许军人使用手机。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手机上网人数最多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可是却不让军人上网，以前出于什么样的考量？给我们解释。
中国现在的确是世界上手机使用者和上网人数最多的国家，达到好几亿。那么因为军人是一块特殊的这个群体啊，因为他们只有比方说几百万两三百万军人，因为军人呢他们担负的使命是他们通常是保密的，一般部队连番号都是保密的，所以军人使用手机呢一直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因为现在的手机使用呢普遍都有这个卫星定位系统，
对，
因为他害怕暴露部队的驻地，还有很多这个相关的情况吧，军事情况，所以中国一直拼命的采取这个保护法，就保护着国家安全这个法律。那么还有保密法。那么为什么现在最近开始允许军人使用？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四总部，它是由解放军四个总部：总参、总政、总后还有总装备部。这四个全军这个最高指挥部门，他们发出规定，实际上是中央军委做出决定，就是让军人可以让从基本的士官士兵这一层可以使用手机，但是这个手机使用是有条件的，是有限制的，而不是无限的，就跟普通的老百姓那样可以使用手机。
好的，那么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手机呢允许使用是允许使用，但是有条件。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呢，也同时给我们介绍一下呢，就是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和规定？
我们先说它是这个条件。条件呢，它是规定呢，就是在军人的课余时间，就是你不训练时间，比方说早晚了，还有就是节假日期间，就是比方说周六了，如果周末了，你可以摊到你公休的时候。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使用手机，但是它这个手机是有规定的，就是说你在有严格的，如果这个军队有其他条件规定，就是说这段时期我们要进行拉练进行训练或者进行保密的活动，这段时期你是不能使用手机的。它的规定是比较严格的，因为它还涉及到一个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方面的领域。
那么其他国家刚才我提到，
其他国家我想说一下，美国呢，它现在在国内，在美国国内它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在海外，比方说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可以使用，但是有规定，就是说你只能使用这个，就是这个手机的谈话功能，使用上网功能呢，它要有规定。谈话功能呢，它可以部队上级给你统一的发那个电话卡，你可以用这个电话卡给美国家人打，给美国给亲人打。但是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你这个手机是智能手机，它有在第一线作战部队它有严格的规定。
看来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和限制。那么 最后一个问题，海涛，我们知道从7月1号开始呢，中国实施了新的国家安全法。那么这个国家安全法的实施，对于中国军方最近这个规定，他们是之间会不会有矛盾和
很大的矛盾？它实际上没有，它是一种这个互补的关系。那么中国国家安全法呢，它提到一个词儿叫网络空间主权。那么它把国家主权呢和网络空间连在一起。如果要严格执行这个呢，它应该部队要严格限制这个使用那个网络，但是它实际上等于网开一面，加入了一种人文的关怀在里头，所以让部队可以使用。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观察和评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共产党呢，已经有94年的历史了。如果以人的寿命来衡量，那么它已经进入了风烛残年。中外学者纷纷揣度中共的未来，对它的命运呢，做出种种的推测。日前，中国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旦宁建议中国共产党抛弃不合时宜的名称，最大限度的呢来凝聚支持力量，以达到延年益寿、继续统治中国的目的。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旅居美国的中共党史问题专家高文谦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对贝旦宁教授让中共名亡实存的建议做出点评。高先生，高先生，贝旦宁教授呢，他预测到2035年中共仍能执掌政权，但是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可能会不复存在了。那么这位教授根据什么做出这种推论？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教授的主要论点，高先生。
贝旦宁教授的主要论点呢，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呢已经过时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反感，他教的学生呢厌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贝教授所谓的2035年中共能够执政呢，实际上是他的一个臆测，他是根据中国的孝道来那个推测的，认为现在掌权的红二代呢，之所以仍然坚持共产主义，是不想让这个打江山的父辈啊不高兴。所以呢，这20年后呢，也就是2035年，他认为呢，就是革命的那第一代人将会辞世，这将减少呢共产党改名的阻力。
那看来这种观点哈挺有意思的。那么高先生，您如何看待和评论这个贝旦宁教授的这种观点呢？
我觉得贝旦宁的观点呢，有它合理的一面，实际上指出了共产党现在名实不符啊。旗帜上写的口号和实际上做的事儿呢是两回事儿。他呢是想为共产党来解套，但是平心而论呢，这个是一个很不高明的那个建议。我想他大概是研究中国的名实之变呢研究多了，他不懂政治，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我觉得呢，首先共产党就不会答应这种建议呢，等于是说共产党现在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因此呢应该呢挂狗头卖狗肉啊。而且呢，习近平一上台呢就明确的表示说，这个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贝旦宁这种建议呢，实际上在官方看来呢，是把共产党往沟里带。另外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呢是呢，共产党的问题呢不是改名的问题，而是要真正放弃一党专权，还政于民，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中国目前各种社会问题啊，经济、政治、文化各种问题，道德，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一党专权。光改名不改实质，仍然是不解决问题，是仍然是挂羊头卖狗肉。贝建宁的建议呢，因此受到这个，我到网上去看了一下子，受到很多大陆网友的批评，说共产党呢应该改为中国权贵党，或者是宇宙真理党。还有人调侃说，贝旦宁这小子胆大包天，竟然建议90多岁的老人改名。所以呢，我觉得贝旦宁这个提法呢，实际上是里外不是人。
好的，那么高先生，我们知道贝聿宁呢，他建议中国共产党应改名为中国精英联盟。那么根据您的观察，高先生，中共未来有没有能力实现这个华丽转身，变成一个像他希望的那样，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政治联盟呢？高先生，
我觉得实际上呢，江泽民时代的这个提出这个三个代表啊，就是中国精英联盟的这么一个思路，他来淡化共产党原有的这个意识形态，啊，权力精英、资本精英，还有这个知识精英，哎，通通拢到共产党这个里面来。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他走的路呢是一条举毛旗走老路，强化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是重新呢又把江泽民时代已经放松的这个社会控制呢重新给那个扭紧。那么我想呢，习近平他秉持的这种思路呢，实际上他是这么一种思路，我揣摩他实际上呢就是退一步就退两步，退两步就全面崩溃。所以呢，从目前这个习近平这个全方位的来控制这个社会，这通过这个国安法，通过这个境外的这个 NGO 组织种种法律，他这个做法呢，整个是从这个是和这个中国精英联盟的这个华丽转身这个思路呢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从目前来看，看不出中国有任何的华丽转身的可能。
好的，我们感谢中共党史问题专家高文谦先生从纽约接受我们的采访。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现在呢，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美丽的小镇阿斯彭正在举办年度的阿斯彭思想节，美国各界精英呢都到这里来聚会来交流思想。那么在有关外交政策的讨论上，一位政府官员和资深国会议员都谈到美中关系现在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有关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研讨会上，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强调，美中关系的互相依赖程度比人们所了解的还要
高。 So even though we have those differences,
所以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如果发生冲突，我们会遭受巨大损失。我们今后要做的是寻找可以合作的议题。我们一直在试图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坚定和负责任的国际成员。
罗兹说，目前美中双方合作的重点是气候变化。
因为没有中国参与，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美中有分歧的议题上，罗兹说，美中之间有网络安全这种持续性的问题。
我们看到中国不仅从事网络间谍，还盗窃知识产权，给美国企业造成困难。我们要告诉他们，这样的环境最后会损害中国，因为美国企业需要有信心，在不必担心商业机密被盗窃的情况下在中国投资。
另外，美中两国还在人权等方面存在明确对立的分歧。参加阿斯彭思想节的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2016年总统大选参选人格雷厄姆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在世界事务中没有发挥积极作用。
你觉得中国宣称独自拥有资源丰富的水域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吗？我希望中国和俄罗斯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没有。
关于美中关系的前景，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说，美国的中国政策是全面亚太策略的一部分，美国希望在亚太建立以法则为基础的秩序。
如果其他国家，不仅是印度，还有东盟国家，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都为这个秩序而努力，我们希望最终这会鼓励中国也遵守这些规则。
罗兹说，美中关系中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南中国海问题。
美国要做的包括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合作，寻求符合国际法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些国家采取共同立场，那么大国欺负小国就会困难得多。
格雷厄姆参议员则使用了比较强硬的言辞，他告诫中国说，美国希望和中国进行贸易，但是这种关系可以改变。
如果你们不断地向我们发动网络攻击，我们就不会把你们当成朋友，而是敌人。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由你们来选择吧。
格雷厄姆参议员说，如果中国要和美国做朋友，美国的大门是敞开的。 但是
If you want to fight,
如果你们要战斗，我们也会应战。我不想卷入争斗，但也不想任人欺负。
今年的阿斯彭思想节6月25号开始，到7月4号结束。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的就业增长在6月份再创佳绩。上个月美国经济新增了223,000个工作岗位，虽然略低于预期，但仍然足以把失业率降到7年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工资没有增加，令人失望。下面是记者阿塞加的详细报道。
5.3%，这是2008年4月以来的美国失业率最低水平。但分析人士说，部分原因是找工作的美国人减少了，平均小时工资没有增长，才更令人失望。PNC 金融服务部的格斯·福彻在 Skype 上表示，随着雇主们开始竞相聘用熟练工人，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我认为随着复苏继续下去，随着劳动力市场继续紧俏，我们将看到强劲的工资增长，但这方面目前还令人失望。
不过虽然工资一直持平，奥巴马总统在威斯康星大学提醒学生们，他2009年上任时失业率徘徊在将近 10%， 将近1200万人没有工作。
总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私营部门连续64个月就业增长，这是一个新的记录。128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这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因为我们得让人们的工资和收入继续上涨。我们必须确保人们觉得他们的辛苦工作有奔头。
商业服务领域的就业涨势最强，其次是医疗保健和零售业，但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情况变动不大。标准普尔的首席经济学家博维诺说，就业增长强劲到足以让美联储最早9月开始提高利率。
我认为美联储会看看这个就业报告，然后说，是的，又是一个超过20万的就业数字，这使得过去12个月的平均月增长为25万人，他们对这个数字会觉得很自信。
2008年以来，美国央行一直保持短期利率接近于零，以降低借贷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在9月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前，美联储还有2个月的就业报告要考虑。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一艘渡轮在菲律宾中部倾覆之后呢，救援人员继续寻找15名下落不明的人。有关官员星期五说，又找到3具遇难者的遗体，死亡人数呢增加到38人，至少134名乘客或者已经被救起，或者呢自己游上岸。这艘渡轮呢是星期四从莱特岛的奥尔默克市驶往肯莫特斯岛，开船后不久就翻覆了。最初的调查结果显示，恶劣的天气和人为错误导致这艘木质渡轮发生事故。美国表示，鉴于布隆迪警察在政治抗议期间侵犯人权，以及布隆迪政府决定举行美国所说的有问题的议会选举，将暂停实施某些对布隆迪的安全援助项目。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晚间发表声明说，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决定呢竞选第3次连任，而这一决定导致数十人死亡，144,000多布隆迪人逃往邻国，同时布隆迪经济急剧下滑。美国国务院说，尽管完全不具备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必要条件，布隆迪政府仍决定在6月29号举行议会选举，致使已经很严峻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在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回归中国统治18周年之际，香港的政治鸿沟仍然很深。一方是忠于北京 及其政策的议员和活动人士，另一方呢是希望有权不受大陆管控而选举香港领导人的长期居民和学生，双方经常有激烈的纠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西里克斯特的报道。
虽然7月1号的抗议游行规模不像去年秋天那样大，但是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并没有放弃抗争。抗议者继续提出各项要求，包括提高工资和全面政治自治。他们说，北京在1989年曾经答应过这种高度的自治，但没有兑现。6月18号，香港立法会投票否决了北京支持的选举改革方案。如果方案通过，香港人将可以直接选举特首，但只能在北京批准的两三名候选人中挑选。香港立法会亲北京的议员田北俊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Any democracy, if you look at history of many Western countries, somehow they do take
任何民主，如果你看看西方国家，都是循序渐进的。在香港，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情况本来更简单些，因为95%都是华人，我们也没有宗教问题，所以我们唯一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富人和不那么富的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争议，可是我们却陷入了很烂的局面。所以我希望今后我们真的可以坐下来好好想想。
Sit down and think about it. Maybe Beijing and the Hong Kong people can come to a compromise.”
香港著名专栏作家陶杰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社交媒体组说，选民应当有权选择政治领导人。
China since is no longer an empire,
因为中国早不是帝国了，应当尽快建立议会制民主。
As soon as possible.
但是这种想法是北京及其在香港的支持者无法接受的。沉默的大多数组织的代表马恩国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
What is important is an attitude change, is a mentality change.
重要的是态度上的改变，要接受中央政府是中国的政府。
Central government as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在目前，很多人担心民主派活动人士在数月的抗争之后已成强弩之末，近期之内不大可能发生更多的变革。不过，要求变革的街头抗议也似乎不大可能休兵。美国之音，希克里斯特，华盛顿报道。
韩国环保人士抗议冬奥会滑雪场地穿过一片500年的历史的森林。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报道说，尽管举办2008年平昌冬奥会呢得到韩国全民的强烈支持，但是越来越多的公众对举办成本和可能给韩国圣山带来的生态破坏感到担心。
加里王身上已经清理出一块空地，为2018年冬奥会建滑雪道。组织者们说，他们清理砍伐之前，保护了身上最古老的一部分森林。但是，绿色韩国联盟的活动人士希望停止这项开发，避免给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永久性的损害。
If they give up and for moving,
如果他们放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建造滑雪场，这里仍然可以恢复。当然可能需要许多年几十年的时间。
在山脚下，一座古代石碑可追溯到1897年结束的500年朝鲜王朝统治时期。活动人士李炳春是韩国国家植物园的退休人员，他说这是当年王室禁止随便进入的保留地，这里的野生人参专为国王享用。
政府在当时将这里设为保护区，此后这段历史延续了大约500年的时间。
他说，这座山被韩国人认为是神圣的地方，原产于这山里的许多植物种类已经被保存了500年之久。
这是臭冷杉，一种松柏类植物。由于这一带气候凉爽，这些冷杉可以生长。
奥运会组织者声称，加里王山是附近唯一够高够陡的山，适合做下行滑雪道。2012年，韩国政府解除了对这座山的保护，以便能够用作奥运会场地。当局坚持说，奥运之后将会恢复森林，但环保人士称，奥运场地建设带来的损害可能会留下永久的疮痕。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由西西播报。
好，明天呢，也就是7月4号呢，是美国的独立日。那么，华盛顿的民众可能最喜欢看的就是烟花表演了。下面我们去看看，华盛顿是如何准备烟花表演的。
6月29日中午，林肯纪念堂倒影池边，克里斯·桑托瑞和哥哥正在一道为7月4日晚的美国独立日烟花表演做准备。
My role in the production is the designer, the choreographer. So I
我在整场演出中扮演烟花设计的角色。我要花费大约100个小时的时间来组织、编辑音乐，设计的烟花配合音乐节奏准确度要达到1/1000秒以内，才能实现这个宏大的设计。
To create this grand design. Okay.
如何才能做到如此精准呢？
After 125 years of
有125年的练习，我觉得就成了。
作为桑托瑞家第四代烟花传人，克里斯对独立日的烟花表演有格外的感情。
There's no
庆祝独立日，没有比我们国家的首都更好的地方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非常令人兴奋。
在美国，烟花是7月4号的重头戏，它们代表了我们所有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美国烟花协会执行董事朱莉·赫克曼介绍说，每年在独立日期间，有超过2亿5000万磅烟花在美国的天空上绽放。
在美国大型的公共表演中使用的专业烟花75%都产自中国，消费者在自家后院燃放的烟花有98%是产自中国。
在美国很难避开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只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系列产品质量问题在消费者心中投下了阴影。好在中国制造的烟花一直保持着声誉，克里斯家的烟花表演中也有部分烟花出产自中国。
我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结合，让我们的意大利裔美国历史和几个世纪的中国传统技艺结合，会是一场非常独特的烟花演出。
美国进口商经常造访中国，他们与工厂会面，接受美国烟花标准实验室的检测，所以我们对在中国生产并进口到美国的烟花非常非常有信心。
20多人的团队提前9天时间开始入场准备装置，上千支的火药桶，几百米的导火线，近30部控制台，都是为了7月4号晚17:30中的烟花表演。对于看惯了 APEC、奥运会等大型烟花表演的中国游客来说，这可能并不十分惊艳，但克里斯却觉得这场演出会很特别。
The rate of fire of large caliber displays is very different than most displays.
大批大口径烟花是华盛顿独立日烟花与众不同之处。大多数烟花有很大的半径，而且间隔只有几秒。它们可以覆盖了整个天空，这样它会有一个非常广阔的观看距离，可以让这个城市各个角落的人都能看到。
VOA 卫视西西、陈星、小飞华盛顿采访报道。
华盛顿的一个博物馆的新摄影影展展现了显见的美国20世纪中叶的生活，这一系列的历史照片呢，讲述了转型中的美国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母子之间的温情时刻，建设帝国大厦的工人，一个孤独的马戏团侏儒，这些图片出现在一个130多幅照片的新的摄影展，叫做《美国时刻》，在华盛顿的菲利普斯展馆进行展出。这些照片是在美国经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技术转型时期拍摄的，拍摄者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一些最杰出的摄影师。
这些美丽的摩天大楼的抽象景色，
雷尼·毛雷尔策划了这次影展。
当我们把展览策划起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可以用这个讲述一个反映在美国的时间、地点和经历的故事。大多数照片来自20世纪中期，所以主题揭示了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变化时刻。
摄影记者埃斯特·巴布雷上世纪50年代期间，因他拍摄的普通人的肖像和妇女在工作场所的角色转变而著称。
我认为这就是埃斯特·巴布雷那种摄影师，他总是对人的状态以及如何在照片中展现感兴趣。
巴布雷记录二战时期在美国因汽油和轮胎的限量供应而急剧增加的公交车出行。 而布鲁斯·戴维森和路易·福勒拍摄了后几年在公交车、汽车和地铁上的社会群体。戴维森在种族隔离的南方用他的相机捕捉贫穷和民权斗争的有力画面，以强调变化。
他真的想向美国展示六十年代发生了什么，问美国这真的是我们可以容忍的吗？对他来说，重要的一点是要使他的受众看到，虽然变化正在发生，但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展览的另一个焦点是这些年来像纽约这样的主要城市的快速增长，从贝伦尼斯·雅培的摩天大厦到路易·福勒的街景，这些展览也包括在图书、杂志和报纸里发表作品的摄影师，还有那些展现美国最美丽的永恒风景的作品。雷尼·毛雷尔希望美国时刻有助于加深在美国发生重大变革的那段时期的理解。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美国芭蕾舞女演员米斯蒂·科普兰被命名为美国芭蕾舞剧院的首席演员，这是第一位非洲裔美国女舞蹈演员在这个享誉世界、拥有75年历史的芭蕾舞团获得的首席地位。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32岁的科普兰荣升首席，具有历史意义，这也是他迅速崛起的个人事业的巅峰。2001年，18岁的科普兰加入 ABT 青少年团，6年之后就成为主团的独舞演员。科普兰位居首席，标志着黑人芭蕾舞演员又一项罕见的成就。在这个拥有几百年悠久历史的艺术界，黑人演员的比例仍然少得可怜。在具有传奇色彩的亚瑟·米切尔1962年成为纽约市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之后，科普兰只是各大芭蕾舞团中第五位被选拔为首席舞者的非洲裔美国芭蕾舞演员。科普兰在传统的芭蕾舞演员群外也拥有大批粉丝，这主要归功于他在传统和社交媒体上的频繁曝光。他已经写了一部畅销自传和一部儿童读物，作为2015年最有影响人物之一上过时代杂志封面，在摇滚明星 Prince 的音乐视频中表演，还是一家知名运动服制造商热播的网上广告里的中心人物。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的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愁水果，提的话题就是电视剧 In a funk Uplifting 让人开心的。I have been in such a funk after watching the season finale of Game of Thrones. I'm so sad about Jon Snow. So I've been watching a lot of uplifting TV shows. 我看完这集最后一集《权力的游戏》之后，一直很伤心。想到 Jon Snow 就很难过，所以我在看一些让人开心的剧。Cracks me up 笑死我了。 I watch Modern Family all the time. Every single episode cracks me up every time. It's hilarious. 我一直在看摩登家庭，每一集都笑死我了，真的特别搞笑。Incredible cast. 演员阵容。 Modern Family also has an incredible cast. Claire and Phil are such a funny couple. 摩登家庭演员阵容也相当好。Claire 和 Phil 这一对太搞笑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TV show cracks you up every single time? Do you think Jon Snow will be back in the next season of Game of Thrones? OK,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看法和建议呢，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 我是许波，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第二个小时由明鑫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去西班牙的马德里，去看看那里举办的同性恋骄傲节。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希腊濒临破产是否标志着欧洲福利主义的失败，裁定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最高法院是否越权。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欧洲的一个热点。希腊本星期没有能够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亿欧元的贷款，成为首个对 IMF 赖账的发达国家。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更打出公投牌，以退出欧元区来要挟欧盟对希腊提供更大的帮助。但是此举不仅赔上了希腊的国家信用，更激怒了法国、德国等欧盟大国，拒绝在公投前继续和希腊谈判。那么作为一个人口1000万出头的小国，希腊债务危机为何引发全球的股市震荡？希腊多年深陷债务泥淖，是否标志着欧洲福利主义的失败？希腊的危机将如何影响二战以来欧洲长期追寻的一体化梦想？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很自然的想到哈，那么希腊本身的经济出现问题，本来是希望欧盟、法国、德国这样的大国出手援助，但是希腊本身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而且用公投来要挟欧盟，指责这个欧盟对于希腊的帮助不够，而且说呢这个条件太苛刻。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你觉得为什么希腊会有这样强硬的这种姿态，你怎么看？
希腊执政的总理他有一个两面手法，他一方面对国际的债权人这个表示愿意让步，接受国际纾困计划，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国内呢，他又对选民喊话，要求这个希腊民众对这个国际的这个纾困方案说不，所以他这种两面手法是一种玩政治的做法。不过呢，他有他的一个所谓的根据，他的根据就是说这个欧洲给他的这个条件太苛刻，其中的条件就是说实行紧缩政策，提高税收，甚至要减少这个退休金。那么他作为一个所谓民选的总理，他不愿意得罪选民，同时这个紧缩计划实行了5年呢，完全没有成功。但说的是，要说他自己是施政无力、救助无方，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啊转嫁到这个外部，就把内部的危机转嫁到外部，这个通常是一个政客的一个通常的手腕吧。
嗯，好，陈晓农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它的要害就是所谓欧盟建立的这个跨国大国范。现在这跨国大国范陷入危机了，第一个突破点就是希腊。那么跨国大国范呢，实际上是说欧盟给它的各个成员国提供了一种机制，就是穷国差钱的时候可以向这个欧盟要钱借钱。那么希腊借了大笔债以后还不上就开始赖账，这种情况下欧盟跨国大国范就没办法维持下去。如果他要是对希腊网开一面，那么今后其他的国家也会继续要，那样的话欧盟跨国大国范早晚一天搞砸了。如果他要是坚定地盖上大国范的盖子，那么后面欧盟还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他们的经济早晚一天也会因为失去援助而垮下来。
嗯， 郝远，今天曹成金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德国、法国这样的欧盟大国，其实过去几年来已经为了希腊的经济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而且不断的给希腊这个持续的贷款，来希望援助这个希腊的经济。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担心希腊退出呢？按理说，欧盟要甩掉希腊这个负担，应该是件好事儿。您的解读是什么？
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个希腊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常识嘛，你跟人借钱怎么态度这么蛮横呢？这全世界没有这么一个这样做的一个逻辑了。那为什么这么做？就摸准了嘛，刚才你提到的法国和德国摸准了他们的脉搏，他们担心希腊退出欧元区导致欧元区垮台。那今天就有个问题了，这个希腊人口才相当于中国的广州市啊，才1100万呢，这么一个小国，它的经济只占这个欧洲的0.2%，占全世界0.2%，这么小小的规模，怎么它退出欧元区就可能垮台呢？说明你欧元区是假的吗？脆弱的吗？不堪一击的吗？那为什么德国法国这两个欧盟大国就担心欧元区垮台吗？因为有了欧元区，他们就可以实现这个什么走向这个欧洲一体化这个乌托邦的梦想。有了欧洲一体化，他们就可以做老大，做欧洲的领袖。今天我们说希腊的危机，表面是希腊问题，实际上是欧盟的问题，欧元区的问题，是法国和德国两国领袖这个虚荣和这个虚荣和这个想扮演大国领袖这个问题，是他们百般的妥协退让才导致这个问题。今天哪有什么赖账的？全世界你赖账的话，今天这个家庭的话，你借钱不还，我们要惩罚的吗？大家你没有心意要抛弃你的吗？如果被惩罚的话，这孩子就不闹了。今天这孩子一闹一哭就给糖吃，这个给糖吃才导致的孩子的行为越来越恶劣，希腊的危机才越来越严重。
嗯，但是刚才曹先生您确实提到希腊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成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希腊的这个债务危机哈，导致全球的股市都非常紧张，而且确实在前几天还出现震荡？那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看法。
希腊危机爆发之后啊，这个全球股市应声下跌，尤其是欧洲。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人们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啊记忆犹新，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化之后啊，在欧洲引起了连锁反应。在欧洲，首先是像这个五个国家，包括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这些国家几乎都濒临破产。当时希腊就在2009年承认他虚报国家赤字，隐瞒国家赤字，结果引发那个舆论轩然大波。就在第二年2010年，这个国际银行不愿意借贷给他了，当时他就陷于一种破产的境地，然后呢就需要救助。那么欧洲国家就形成了一个连锁反应，当时延展的是一个著名的叫做欧洲债务危机，说这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副产品，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
就是说副作用。也就是说你绑在一起之后，一国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国出问题其他都出问题。这次大家同样担心，就是说希腊虽然是个小国，但它在欧洲呢，它是毕竟是一个发达国家，这是第一次有发达国家违约。以前像什么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这个违约国际上并不惊奇，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居然在债务到期前违约，说这个是非常震惊的。说这种炸弹一投下去，它震撼的是一个金融市场的信心，震撼的是投资动摇，主要是投资人的信心，说股市下跌它会带来一个金融市场的混乱，说这就是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人担心的这个一个原因之一吧。
嗯，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其实欧洲的危机不止在希腊，也包括比如意大利或者其他的国家，西班牙等等哈。那么你觉得造成希腊危机，我们知道希腊危机过去几年其实已经是越来越恶化，而且希腊现在已经欠债是几千亿欧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一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小国，1100万人口的小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之大的经济危机？这个欠的那么债那么巨大，那么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要追到希腊国民性，就是希腊这个民族，虽然它的文明是欧洲文明的起源地，但是悠久的文明不等于是成熟的文明。希腊这个国民性当中有一些很根本性的弱点，在政治上他们有强人情结和政府依赖症，然后在经济社会层面他们老百姓普遍缺乏自立这种精神，同时呢喜欢依赖大锅饭，逮着免费午餐就揪着不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希腊这一次即将面临这个公民投票了，但是从来没有人出来说当国际无赖是希腊人的光荣。
嗯，好，
就是反过来说，就是希腊人自己并不觉得当这个赖账的有什么不应该的。
嗯，
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背后啊，对中国是有启示的，就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30年前就注意到，从价值观还有经济行为角度来看的话， 希腊和意大利其实就是欧洲的中国人，他们的这种特点对中国人其实是能够引起足够反思的，因为就是在希腊人这种价值观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能看到中国人的影子。
好，待会儿我们再
请您。因为这种价值观，希腊才会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家族的长期的统治和这个军人政权的这个出现。
嗯，好，待会儿我们再请您详细的分析希腊和中国的，尤其是国民性方面的相似之处呢。我想先听听曹长青先生，您对于希腊陷入这么深的危机，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全世界现在最根本的危机，因为今天我们看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主要是两大主义，一个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主义。今天希腊作为一个欧洲的国家，它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第一个，国营化成分非常高，它在80年代的时候，它的国营成分，国营比例占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 45%， 45多高比例，是美国是低于 15% 的，英国比低于 20%， 也就是说希腊在80年代它的国营成分就高过美国三倍以上，那今年更高。第二个，那退休金的话，他55岁就退休了，一个人20岁工作，55岁退休，再工作35年，可是现在人均寿命接近80岁了，他等于是25年的时间，从55到80岁完全领国家的工资，而且领退休金多少呢？100%。那今天呢，希腊这么贫穷，经济这么不好，可是他的退休金非常高。现在希腊退休的人每个月领的退休金高于德国每个月领退休金的25%。那在这个情况，那他的退休金已经占他的国民生产总值17%了，比例是全欧洲最高之一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怎么可能有钱？你这个从哪里来？要做一个企业的话，哪一个企业如果说你干了35年、25年，活活拿100%的工资，哪个企业都得黄了，都得关门了。所以今天就是希腊的问题是走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一个恶果，而且不仅是希腊，法国正在希腊化，美国走向法国化，这是全球敲了一次警钟。刚才陈先生谈到中国，不仅中国，全世界今天走向希腊就走向国营化、走向灾难化、走向自取灭亡化。
嗯，好，我想听听陈茂宏先生的看法。刚才陈晓农和曹先生都提到，就是希腊的危机也是欧盟的危机。那么我想问问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我们知道，实际上确实是这个福利制度在很多北欧国家还有西欧国家都造成非常重大的负担。
对，这个欧洲的福利主义、社会主义啊，给欧洲确实带来了负担。我们看到这个不仅是这个希腊，前不久的这个西班牙也出现这个财政崩溃的局面。西班牙呢也是左派在当政，希腊这个在这个政坛的特点啊，就是左派长期执政，什么一会儿叫社会主义，一会儿叫泛社会主义联盟，一会儿叫左派联盟，现在又叫激进左派联盟啊，一个比一个左，好像比左。这个比左的结果是因为他有他的选民基础，这些选民呢就是偏向于左，就在这个他的现在他的公有经济啊，在希腊虽然是说民主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他的公有经济占了半壁河山，也就是政府的控制啊，这个深入了整个国家。那么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孩子，他想去做这个交换学生，就几个国家选择，其中就提到希腊。希腊我本来说，哎，希腊有很多历史文物啊，去那做交换学生不错，但就有很多邻居就劝说去希腊不太理想，说希腊那边的人哈，就说是懒洋洋的，就是成天喝咖啡，并没有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氛围，就好像很仰赖政府，很仰赖这么一个社会福利。说这次危机之后爆发之后，希腊人他也不紧张，希腊甚至说什么呢？只要有咖啡和海滩就好了，也就是说我在海滩晒太阳，我能够喝咖啡就不错了，我没那么紧张。说希腊人那个面临的状况不如外界想象那么紧张，他这个是他不奋起直追，不去那个就是来拯救自己的国家，还在想着怎么去维护现有的这么一套东西。说而且这次投票也看出来，这个总理把这个国际纾困计划跟国内的公投绑起来，让国际债权非常愤怒。他绑起来就有几个结果，他说我公投让全民来背书，而且他给全民暗示，就说不要支持欧洲的纾困计划，就对他说不。说不的原因就是说，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执政，我就可以更好的跟他谈判这个叫板。那么现在说不的人在国内民意调查48%，占48%，而说可能会赞成那个纾困方案的欧洲纾困方案的占37%，但极可能说不。这样说不的话的结果就反映了整个希腊民众的一个特点，就自己不去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可能呢来把这个欧洲啊用绑在一起，欧元区我来要挟你，对吧？要挟你对我让步。
嗯，我知道陈晓农先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哈，中国是一向的比较赞赏这个欧洲的市场经济，加上这个高福利制度，认为呢这个带着社会主义影子，而且呢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成功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希腊的这个制度的破产，是不是意味着欧洲模式和欧洲的左翼政党走不下去了？我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往往对于这些 高福利国家的这个报道是基本上是比较正面的，您怎么看？
确实欧洲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那么现在欧洲模式带有很浓重的社会主义色彩，这个左翼思潮在这些国家都有相当强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制度一年一年的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提升，但是在这种左翼思潮的影响下，福利制度一旦上去了就下不来了，要砍它比登天都难，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未必撑得起。希腊只是这个福利制度本身产生的问题倒下来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它不是最后一块，是刚第一个冒头的脓疮，其实后面跟着的还有一大串。
嗯，
那么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比一下，在欧盟成员国当中有两个国家，波兰和捷克，他们加入欧盟的时候经济基础还不如希腊，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受到希腊的影响，为什么？他们也没有面临希腊的困境，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波兰和捷克曾经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但是他们现在和共产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左翼思潮在这些国家不会有能够足够的力量去推动不断提升社会福利，因此这两个国家就免于这样的灾难。所以欧盟的根本问题就是这种福利社会主义在整个社会里面根深蒂固之后，它给整个经济整个国家的长远未来带来了严重的这个影响，那么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嗯，好，我想听听曹先生的看法。您刚才提到欧洲的这个福利制度给欧洲带来的巨大的这个灾难哈，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福利制度它毕竟受益的是个人，而这个带来的灾难是由国家来承担，那么欧洲有没有任何的选择？就是说政客他总是希望用福利来拉拢民众，而民众只会选择支持自己福利的这个政客，那么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的这个高福利制度有没有任何希望，比如说被去除或者是说至少被削减？
当然完全有希望了。刚才程晓农先生特别谈到波兰和捷克两个前共产国家，那原来共产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实行完全典型的社会主义，他们的经济更糟糕啊，比现在希腊还糟糕。但为什么他们能改变？就是因为他不仅有了民主制度选举，另外更重要是保守派执政啊。你像波兰现在保守派执政，那捷克原来是那个也是保守派执政很长时间，保守派强调什么？强调自由，强调个人权利，而不是强调以平等的这个口实的话，平等的借口，由国家垄断经济，国家进行强行夺取个人财产，高税收，然后进行财产二次分配，国家分配财产只能导致灾难呢。那今天其他在欧洲国家一些前共产国家反而经济情况比较好，尤其像波兰等等，就是因为实行了保守主义政策，保守主义是资本主义、个体主义，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仅仅是大锅饭，大家都要发福利。你像那希腊的话，现在希腊的这个带薪水的、带工资的假期是欧洲最高之一。你穷的那个样子了，国家还让你这么多的假期，还有海滩呢，还喝可乐、喝美酒啊！你不工作怎么行呢？现在整个希腊1100万人口，49%的家庭靠福利金、退休金生活。带薪水的工作的人才36%，那你一半的人靠退休金，1/3的人工作，你这国家怎么能运转？为什么希腊能这样？就是希腊和它的文化和它制度有关系。过去希腊这些年一直是左派，更左派轮流执政，保守派难以抬头的。说这国家走到今天，我还要说最根本的责任是在法国、德国。你两国家把它包养了吗？像中国包养二奶一样，二奶根本不工作了，二奶出现主要是那富人富豪嘛，不道德的男人造成的嘛。今天你法国、德国说不管了，让他退出欧元区，他像那个当年的波兰，前共产国家的波兰，像捷克那样，最后怎么办？只能靠自己了，从政府到国会到人民，希腊政府的靠自己了，他就得改革，你不改革可能就没有路可走了嘛。所以今天只要解决这个包养制度，才可能希腊有一个出路。
嗯，好，我想问一下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现在正在欧洲进行访问，那么很多大家都分析，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和欧洲现在都需要对方，因为双方的经济都有一定的这个滑落哈，那么大家觉得互相的这个支持呢，会对相互的经济带来一些新的活力。那么我想问一问您，对这种看法怎么看呢？我们知道李克强其实也对希腊危机表示了一定的看法，就是说还是希望希腊呢留在欧元区，那么您的看法？
这个中国啊对希腊的态度绝不会伸出援手。中国政府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他不会做锦上添他只会做这个锦上添花的事情，不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是迎强，这个是傲弱，就谁强他会去奉迎，谁要弱他会看不上，甚至这个傲慢以待，说对希腊中国毫无伸出援手的意思。包括俄罗斯还有想伸出援手，但中国根本没有考虑。另外，中国为什么，中国有个表态，李克强这次有个表态，他说这个希望呢希腊留在欧元区，留在欧盟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中国，他还是希望这个欧盟不要分解。一方面在理念上来说，这个大一统符合中国的这个理念；另外一点呢，这个他现在正在谋划的这个联欧自美，其中就包括挺欧元、抗美元，想借助跟那个拉近跟欧洲的关系啊，来这个抗衡美国。说他这个算盘正在打的时候，欧洲出现了这么一道裂缝，所以那个中国所不乐见。不过我要补充一下，刚才就是小龙提到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福利主义哈，那这福利主义、社会主义的确在欧洲是盛行，而且欧洲北欧啊，尤其北欧，还有包括这些国家实行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中国实际上现在实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他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而且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外衣，因为他把财富集中在少数的权贵手上。但是欧洲这些国家，包括希腊这些国家，确实是把财富分散到了民间，就民众手上是有这个国家的财富，包括国家的债务他也有，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把中国跟这个希腊他们做一个对等的划线呢，恐怕还是一个就是值得争议的事情。
好，陈小龙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对于中国表态希望希腊还是留在欧元区，您有什么分析呢？
李克强这次在欧洲访问时候正赶上了希腊危机，实际上这时机非常不好，以至于他在比利时访问的时候，欧洲的媒体的焦点全部集中在希腊身上，李克强访欧反而成了一个次要新闻，甚至他在欧盟的演讲也被推迟了，因为要集中精力对付希腊。那么就对中国来讲，希腊其实本身并不重要，他希望的是欧盟不要被拖下去，拖下水去。欧盟自己焦虑的也是这一点，但是他们不肯承认，也不敢说出口来。但是希腊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实际上是无解的。前面我们都提到希腊人这个想要福利，想享受福利，但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希腊全国老百姓人人逃税，都不想交税。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希腊有一个城市，有三个人申报说我家后院有游泳池，这个市政府财政部门用 Google 一查，全市有17000个游泳池，他要征游泳池税，但是大家全瞒报。希腊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几十年来无可奈何，法不责众。一个不肯交税又想从政府掏钱的民族，他怎么能够维持下去？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比希腊有一些国家好一些，像法国、德国，那就逃税现象没有希腊那么严重。但是这个高福利支撑的这个制度，其实本身都给欧洲国家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比方讲瑞典，他的这个工资之后要交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种税已经占到工资的一半以上。虽然很多人很羡慕欧洲的福利，特别是北欧和西欧的高福利，但是呢，看不到的是这个福利本身严重的遏制了经济的效率和经济的活力。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欧洲模式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希腊的倒下，可以看到欧洲模式面临着相当大的新的来自内部的挑战，而欧盟到现在其实一直在挖肉补疮，这个八个坛子七个盖，
好，
来回的捂着。
好，曹龙先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刚才陈晓东先生提到这个希腊的税的问题哈，我们知道这次欧盟和希腊之间一个最大的分歧，就是欧盟希望希腊削减福利制度，而希腊自己提的方案呢是要提高对企业的税收，所以在这一点上双方有非常大的争议。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双方这个巨大的态度差异？
这个差异不仅在希腊，而且在欧洲，包括目前在美国准备总统大选的美国，都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到底是削减福利、控制政府开支、平衡预算，走一条保守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原本的道路，还是走这个高税收、这个大政府的道路？你高税收的税收从哪里来？从富人呢？从这个勤奋这个劳动致富的人呢？从中产阶级拿来啊，然后强行分给其他人，那这个本身就不道德的，而且分的结果效果也不可能好的，不解决问题的。你今天说希腊人就想做在海滩喝红酒，就想这个吃鱼，你就给他鱼，你给了多少年也不行，他越吃越来，越吃越贪呢？ 就像刚才陈晓东先生最后他还是撒谎了，17000个游泳池只报几个，说今天你必须要解决这不是给他鱼而是让他钓鱼的问题，逼迫他钓鱼。人之初不是性本恶性本善，而是性本懒。如果你没有制度制约的话，都要懒惰，都要做希腊人，都要躺在别人的税款上，吃德国，吃法国，吃欧盟，吃世界，这是不行的。说今天福利社会主义的根本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大锅饭的问题，是没有制约不清的，没有执行个体主义走群体主义道路的问题。今天原来共产国家，尤其中国停步，经过共产主义，大家都知道大锅饭是什么，代表了灾难呢？国营化什么代表了灾难？必须走个体主义，走私有化，走民营。包括中国现在民营占60%以上了，所以刚才李克强说的这个还要支持欧盟支持这个留着欧元区，说明做过中国主管经济总理，他对经济根本一窍不通的。
好的，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到，欧盟已经竭尽所能来帮助希腊过去多年来。那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体化、货币一体化、组织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对于欧盟来说具有一个如此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为什么二战以来欧洲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你觉得这个梦想还能实现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欧洲一体化这个梦想主要是欧洲的大国在做，包括像这个德国、法国这样的所谓法德这个和谐这个轴心国法德联盟啊，这个国家在做。所以这个欧洲一体化呢，我们看到是欧元区在1999年建立的，2008年到2009年经历了第一次的这个货币危机，那次就看出欧洲一体化的弊端了。那个弊端就是欧洲根本没有统一的这个货币联盟，也没有统一，尤其没有统一的银行联盟，没有这个资金调拨的一个统一机构，结果就匆忙建立了这么一个欧元区，结果在2009年差点就让这个欧元区也显得崩盘。而且我们看到当时欧洲发生危机之后啊，这个得到恢复的反而是比较快的是非欧元国家。你比如说这个冰岛它当时也那个破产，面临这个危机，但是冰岛有自己的货币，它通过一个资本管制啊，通过一个这个国际的这个救助，它后来走出了这么一个阴霾，所以它是个非欧元区国家。但是欧元区国家呢，却自救效果并不如人，比如说塞浦路斯、西班牙等等不如人意。那么这次这个西班牙这个希腊也面临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欧元区国家，它必须跟欧元区绑在一起之后，如果说这次它这个如果说是个不能还债，那个它退出这个欧元区，它如果自己的话，恐怕是个自救之道。一方面来说，他发现自己的货币他能够这个在这个危机中啊，就一个自处，尤其他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比如说结束紧缩政策或者是控制紧缩政策，就是刺激企业、刺激投资、刺激失业。他现在是紧缩，而且政府不开枪，另外呢这个失业率啊高达25%，一个不投资不就业的这个国家怎么去发展经济？说这个他如果退缩回来之后，这个对希腊恐怕反而是一个直至死地而后生，同时对欧洲也有利，欧洲摆脱这个负担之后，恐怕对欧洲其他国家也是一个轻松，因为其他国家的纳税人没有理由来为一个这么严重负担的这个希腊来买单。
唐荣谦先生的意见，那么您对于欧洲一体化，您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您是怎么看的？
前景是非常不看好的，是暗淡的，甚至是灾难的。今天我们看欧洲的话，想搞欧洲一体化，今天欧洲的话国家是这么多，而且是都各自的政治制度，各自选总统，而且这个税率不一样，人均收入不一样。你德国收入的话几万美元的话，其他有的国家几千美元，你要强行成为一个整体，这怎么可能呢？完全像共产主义那样乌托邦吗？你像美国马上选总统了，美国不是每个州选个总统，统一个联邦总统政治统一的，美国的联邦税率是统一的，美国的人均收入是统一计算的，欧洲现在各国家全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成立统一呢？这完全是乌托邦的幻想，这个幻想给今天带来了希腊危机，这只是开始，而且几乎还会更严重的危机。说今天希腊代表的欧洲一体化这个乌托邦的这个幻想和现实脱节，和人类的自由精神脱节，和人类的独立精神脱节，这么一个恶果，说结果这个情况还会继续恶化发展。
嗯，好，最后听听陈晓东先生意见，因为刚才陈晓东先生您提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希腊人的国民性之间，您看到一些相似之处，那么我想请您最后详细的分析啊，类比一下两个国家的相似或者不同之处。
首先呢，就是在政治层面上，中国和希腊人都很倾向于崇拜强人、期待强人，有强人情节，把自己的希望、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另外一方面，有政府依赖症，大家都觉得问题都归给政府，推给政府，让政府去解决，我自己就等着政府给我各种各样我想要的东西。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对这个法治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比方前面我提到了逃税， 这个事情在美国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在中国和希腊大家都觉得逃税有什么不可以，能逃就逃。与此同时，有大锅饭的时候，有免费午餐的时候，大家都伸手去抓，抓得越多越好。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心理上都缺少一个东西，那就是自立还有这个自强。所谓自立，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够他的基本生活，他的未来完全建立在对自己的自尊和努力的基础上，而不要依赖他人，不要依赖政府。希腊人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从希腊的国民性上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欧盟为什么它的最薄弱的这个薄弱环节出现在希腊，那是因为希腊的国民性在这些国家当中，在欧盟国成员体当中是最差的一个国家。那么中国要继续转型，要想崛起，中国的国民性是不是可以继续延续希腊这种特色，继续保持这个两国国民性上基本的一些相似点，如果保持这个东西，中国会不会将来早晚一天也变成希腊？
好，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请陈伯公先生和曹先生分别的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对于希腊的问题。那么陈伯公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欧洲国家，尤其法国、德国担心这个希腊退出欧元区，因为为了打造欧元区，欧洲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而且这个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引发连锁效应，使这个欧洲的所谓的经济和政治统一进程受到影响。但是我认为法国、德国没有说出口的恐怕还有一个担忧，就是担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希腊都信奉东正教，这两个国家在传统上有非常那个铁的关系。那么希腊呢，是作为一个撕裂欧洲的一个窗口，对俄罗斯来说，因为希腊是反对欧洲对俄罗斯这个执行制裁，尽管俄罗斯这个侵略了这个乌克兰，而希腊这个说他要在欧盟里面行使否决权，恐怕要否决对俄罗斯的制裁。而希腊在最近一年每次遇到困难都向俄罗斯求救，比如三月份还有这一次。俄罗斯现在呢刚好经济困难，他没法去这个成为希腊的救世主，但是俄罗斯极有可能希腊形成了欧洲裂缝，去改变这个地缘政治。说这个东西啊，恐怕是法国、德国最头疼的问题。
好，曹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陈晓明虽然说那个两国的比较，希腊和中国做一点补充，因为我觉得希腊和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中国的跟希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国民性。第一个，中国现在民营企业现在主要占主要比例，中国现在 GDP 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来自民营企业，所以民营企业增加而不是国营企业增加，所以这是一个趋势。第二个，中国老百姓普遍没有像希腊人那样就想躺着海滩喝啤酒啊，喝红酒啊。中国现在普遍人都想工作呀，都想赚钱呢。包括中国最近股市强烈的动荡，今天跌5%，明天升500，说明老百姓都在炒股，都想赚钱呢。就人想工作，想勤奋赚钱。我觉得这个中国还是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的，不是全来希腊化的。另外，今天希腊的话，希腊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允许希腊脱离欧元区，让他自己来管理自己的经济才很有好处。因为五年前希腊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法国这种欧盟对他的援助，五年援助谈判扯皮，完全不起作用。现在希腊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过去五年下降了25%，现在它的失业率达到27%，成为1930年代大萧条超过了，而且现在它的青年的失业率超过60%。那今年必须要希腊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法国、德国指手画脚给他这么多条件，让他自己管理，他必须寻找出路，必须往右转，走资本主义才可能自救。
好，有关希腊为何濒临破产呢？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否越权，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7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欣。美国联邦法院6月26日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所有50个州呢打破一男一女的婚姻架构，接受同性婚姻。此举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同性恋权益运动推到高潮，也引发美国社会有关最高法院是否越权、联邦与各州权限划分以及宗教信仰和政府法令如何并存等激烈的争议。 那么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否超越了宪法规定的范围？美国社会对于同性婚姻的看法近年来经历的戏剧性转变是否代表了全社会的自由派走向？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长期跟踪同性恋议题的独立博客作者二言先生，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我想请人在加州的二言先生跟我们发表一下看法。我们知道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呢，代表着美国几十年来的这个同性恋权益达到高潮。那么美国社会对于同性恋婚姻的态度为什么在最近几年经历了这么戏剧化的变化？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个戏剧这个变化其实是反对同性恋的这些团体推动的，因为从十几年前，尤其是小布什竞选总统的那两届，他们想通过在各州制定反对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来鼓动保险选民的政治热情，然后把他们拉到那个投票站帮助小布什呢登上了白宫，并且呢也帮助当地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呢成为立法机构的成员那但是呢在美国，如果你要推动一个宪法修正案也好，要制定一项那个新的法律也好，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那个公民辩论，包括一系列听证会也好或者是那个包括那个大学和中学的课堂辩论也好。那在这些辩论当中呢，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呢就站出来了，那也是让原来一些不怎么了解同性恋的人士呢也看到了，原来那同性恋不是像原来他们自己想象的或者是别人所传言的那么妖魔鬼怪，那他们也就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呢就接受了同性恋。所以呢，虽然十几年前那个反对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在各个州呢都取得了成功，在与此同时呢也有更多的人就是越来越了解到同性恋了。这就是为什么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会从2003年的不到三分之一上升到现在的将近于60%。那最高法院这回做出决定呢我觉得他也认识到，就是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呢也会越来越高。那与其说让那个民众在这场辩论中耗费更多的时间，或者让总统大选呢在这个议题上耗费更多的精力，那他不如说在那个起到一个引领民众的那个意识的作用，他就做出了现在的这个判决。
好的，
而且他知道。
好的，二言先生，我想听听其他几位的看法。对，那么您刚才说到，那么最高法院做出这个决定呢，是为了反映转变的民意。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这次对于最高法院的裁决，当然大家觉得，不管是赞成还是反映同性婚姻，那么最高法院这个做法是不是越权？那么这个有很大的争议，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同性恋这次这个重大，对同性恋者来说是个重大的胜利，在全美就说可以同性婚姻。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最高法院的确是越权，因为我们看到欧洲这个同性恋的权益或者同性婚姻的确立它是通过立法机构，比如参议院、众议院或者各地方的立法机构来实现。立法机构为什么可以做那件事情？因为它是民选的代表，是民意机构，它体现了民意。如果说得到了民众的授权，得到了这个民意的体现，他去改变相应的法律，说这个同性恋婚姻是可以成立的，这个说起来比较有说服力，同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是在美国，这个立法机构，各州的立法机构已经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判断或者立法。那么这个最高法院它并不是立法机构，最高法院的法官呢，大法官都是总统任命的，像其中有四名自由派的是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所任命的，一些保守派是小布什政府所任命的。那么这些法官呢，他本身就是这个没有经过民选是随着总统的任期结束，他还没有结束，还在那里，本身他形成了一个分歧，在这个时候一个5-4的悬殊的比分去介入这件事情，把一个争议的话题做一个争议的结论，对最高法院非常不明智，因为他这个一个介入应该说是混淆了联邦的权利和州的权利。
好，
同时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情感与理性、传统与这个现代，还有这个宗教信仰与这个个性自由，这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个先例一开，后果堪虞。
好，曹恩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众所周知，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由国会立法，最高法院只是解释法律，尤其是解释宪法，所以最高法院被称为叫宪法法院，解释宪法的。今天我们说，现在9名大法官5-4裁决了，必须取消跟中国自由贸易。 或者乌鲁木齐裁决了必须向这个伊朗的核子反应堆扔炸弹，可以吗？不可以，不管正确错误的话都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权利做出这个决定，这是国会立法的，国会外交政策属于政府和国会，不属于这个最高法院。今天不管是二人先生赞成同性婚姻，还是别人反对同性婚姻，最根本的不重要，重要是最高法院这次裁决违背了美国三权分立的精神和原则，最高法院是越权了。你宪法尽管美国宪法翻着中文11000字，你今天大家看一看美国宪法有哪一条说关于婚姻了，同性婚姻、异性婚姻一条没有，一句没有，你凭什么来你就解释一个没有内容呢？你解释宪法的，解释宪法没有内容，你完全越权了。今天美国这个同性婚姻，刚才二人先介绍，当年是30%几，现在50%几，但说明美国有争论呢，有争议啊。今天最高法院5名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的律师法官，用他5个人的意见，剥夺了美国人民就这个问题的争论的权利，就是你们都杀他们都闭嘴了，不可以讨论了，剥夺了我们选择的权利，这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一开始非常严重的。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确实，这次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几位法官呢，用他们的司法裁决代替了立法机构对婚姻定义的这种权利。然后呢，实际上是他自己通过裁决改变了，擅自改变了美国的婚姻的定义。因此呢，还要求所有不同意这种定义的人必须接受这个定义。这个做法显然是越界的。实际上婚姻它不仅仅是一个司法可以裁定的东西，它是一个社会共识。虽然同性恋在社会上不应该受到歧视，但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是同性恋者，那么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对婚姻的理解取决于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还有宗教信仰等等。只有民选的立法机构通过多数才能够决定婚姻的定义是否应该改变，法官是只能解释法律而不能够制定法律的。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一次这个同意这个同性恋婚姻的这个法官的理由有点荒谬。他说同性恋这个双方彼此相爱而且互相需要，因此应该承认他们的婚姻。这个解释其实是有巨大漏洞。
好，陈晓农先生，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因为这个关于这个定义的问题，刚才我们是主要是现在是，讲到这个最高法院是否越权的，我要听听二严先生给他一个回应的机会，因为刚才几位都是对认为是最高法院越权，那么二严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个呢，越权不越权呢，是那个诸位所给的那个解释呢，就是因为美国它的那个立法本来就是有一个二元的那种性质嘛，州与联邦。那根据诸位的那个理解的话，那最高法院所有的判决，它必须要以9-0，那才能够说啊，它是不是符合宪法的精神？那最高法院它那个多数法官，他做出这回就是赞成同性婚姻的那个决定呢，是因为他认为同性婚姻它是符合宪法的精神，因为美国的宪法它是一种表达。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宪法本身它并没有提到同性婚姻这4个字，是吧？那宪法本身它并没有提到比如说所说的那个跨种族婚姻是否符合，因为宪法根本就没有提到说黑人与白人能不能结婚，华人与白人能不能结婚，华人与黑人能不能结婚，它没有提到这些具体的字眼。那它法官做出这些判断，他是认为这个同性婚姻就像那个半个世纪前的跨种族婚姻一样，它是不是符合宪法所说的平等保护的这个原则。那他们认为，多数法官认为宪法符合平等保护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做出了这项的判断。那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社会上对这个议题一有争论，最高法院就不能依此做出任何判决的话，那个宪法法院或者美国最高法院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好，那么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回应二严先生的这个说法？
关于这个最高法院越权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谈了。事实上，这个是他把州的一个权利也越了，因为我们美国有50个州，美国50个州有的州现在赞成同性婚姻，有的州不赞成同性婚姻，基本上一半一半这个状态。这个体现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或者一个争议的话题的发展过程。那么现在最高法院介入一锤定音。等于说把州的权利给否定了，把州的权限给代替了，把州的自治权给代替了，以联邦最高法
法院的名义来做出这个裁决，让各州必须硬性的接受所谓同性婚姻，说这样一个做法呢，越俎代庖，而且呢是最高法院在历史上200多年美国历史上做出了一个最有争议的一个裁决。我觉得这个裁决恐怕在历史上会留下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不太好的先例，或者一个严重的后果。
曹先生，我想问问您的意见，因为刚才二言先生提到，他认为最高法院的责任在于诠释宪法的精神，而不是说一定要具体到具体的条款或者具体的定义。那么您怎么对他这个看法？您怎么回应？
但是二人先生这个说法是有争议的哈，因为你要如果这样扩展，我们就是解释，不是解释宪法，我们解释宪法精神。你加上精神两个字，把这个宪法的外延无限的扩大了。什么叫精神？什么不是精神？那由9个人决定，或者甚至5个人决定，这是完全是不符合美国法的精神、法的原则的。今天我们看看，我仔细看了这个反对意见的罗伯茨大法官写的反对意见，也仔细看了肯尼迪大法官。这个代表5个人多数写的这个裁决书的意见，我发现他们两个人巨大不同。这两个裁决书，一个肯尼迪他们支持同性、认可同性婚姻那个裁决书，主要诉诸是感性，强调的都是感情。哎呀，两个人怎么相爱呀、啊？他不让他结婚呢、啊？他要到死了不让结婚，这么可怜呢、啊？最后他们坐的轮椅啊，坐了什么特殊飞机到另外一个州予以结婚呢、啊？在飞机跑道上结婚了，怎么就不给他们婚姻呢？他们多么热爱婚姻呢？怎么不让他们享受美好的方式？完全像写小说一样，诉诸人的感性。而罗伯茨大法官写的全是诉诸于理性。今天人类建立的根基是理性，而不是感性。这理性的强调法治，强调共和，强调程序。今天我们看刚才这二人先生特别强调，那黑白同婚当年也不可以啊，外族同婚当年不可以，现在不也可以了？最后还裁决，但是他们黑白同婚当然不允许，黑白同婚当然不对的，但是他们黑白同婚、外族同婚根本上没有改变丈夫和妻子的一个定义。没有改变婚姻的定义，婚姻什么？就是在男女之间，一男一女之间，这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一男一女，性别不同；第二个是两个人之间。如果按照你说的宪法精神的话，两个人爱死活相爱就可以的话，那兄妹可不可以？母亲和儿子可不可以？父亲和女儿可不可以？这是不是没有？澳大利亚一个女儿私自爱的父亲的话，那可不可以？那你按照你的宪法精神，也两个人相爱，为什么不给他这种美好的婚姻形式？那这样的话，人类还成不成为人类了？
好，
人类和动物的不同，根本就人类有理性。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因为刚陈晓农先生被我打断，您也正好从最高法院是否越权这个话题过渡到对于这个婚姻的定义，当然这是关于这次裁决的一个另外一个最根本的分歧。那么您的看法？
关于婚姻的定义，我前面已经谈到过，它是一个社会共识，所以是不能够用法官用司法手段来裁定的。必须由立法机构根据社会共识、社会多数来判断是否要修改。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最高法院几位支持同性婚姻的理由跟宪法精神毫无关系。我不同意二人先生说法。为什么？因为宪法里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过婚姻这两个字。而这几位法官用的理由也听起来很怪，说是只要同性恋者相互相爱、彼此需要，就应该承认他们的婚姻。那么接下来，这就像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如果这个概念相爱并且相互需要可以成为婚姻的理由，那么是不是群婚、重婚、乱伦都符合这些要件呢？按照司法的话，这个按照司法的原理和美国的案例法的原则，那么最高法院法官将来就难以避免，如果有人提出来我要重婚，那也符合相互相爱和彼此需要的原则。
好，听听二言先生的看法。
至于刚才那个熊先生提到的那个重婚啊、多偶制之类的，在这些所谓的婚姻制度，其实在人类的早期社会都已经经历过了啊、那现在呢已经被淘汰了。再还有一个呢，从那个生育啊、人类的繁衍啊各方面来讲的话，那这是人类早期因为它处于那个部落的生存的那个需要啊、所以呢它会比较看重这些概念。那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物质方面的那个发展呢，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呢更多关注的是关爱。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生孩子，他并不是为了要繁衍后代，他是出于对孩子的喜爱，所以这个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发展。再还有一个一男一女的那个结合呢，是因为它是基本上是符合人口结构的，因为男女出生的比例呢差不多就是相当于1:1，所以的话我不担心说多偶制啊或者多婚制啊这些东西会卷土重来。再还有一个，毕竟同性恋者占人类的那个 等于是相当的一个少数，所以的话呢，给予他们的婚姻制度并不会对于一男一女的结合造成冲击。至于某些人某些社会成员他观念上受到一些冲击呢，我想过一段时间呢，他们会更加适应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好像半个世纪前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就是说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可以是符合宪法的。那当时呢也有相当多的人对此表示反对。那我想大概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大家再回来看今天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的话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嗯，好，刚才二岩先生提到，其实婚姻这个概念从人类长河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这个过程。那么今天我们对于同性婚姻的接纳，我想是不是也是这个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一步。那么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这个法官肯尼迪大法官在这个支持同性恋婚姻的时候，他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他说孔子说婚姻是政体的基础。我觉得他这句话引用的非常的荒谬。首先呢，这个孔子说那句话的时候，当然是指一男一女的婚姻，是指为了生育和繁衍，为了社会的发展，一个正常秩序这么一个婚姻。另外，孔子说那句话应该说现在已经过时了。什么叫婚姻是政体的基础？这个是这孔子主张所谓的礼，所谓的序，那个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好像这个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这个什么三纲五常啊，在那个时候应该说今天这些观念都已经过时了，居然在引用2000多年的一个说法，说这就说明这人判断的时候的确是在出于情感和态度。事实上，在支持这五个大法官支持同性恋，实际上主要是他们那个他们的一个理念在支配他们，他们同情同性恋者。当然，我回头来说，同性恋群体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他们的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他们所受过的煎熬、痛苦、歧视应该值得同情和理解。而且呢，同性恋群体确实对别人也无害，我所接触的同性恋他们都很善良，甚至很柔软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性取向也是先天性的，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说这个同性恋他们生活在一起呢，应该说是值得祝贺的事情。当然现在不管怎么样，这个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裁决，同性恋者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值得祝贺。只是说呢，这个裁决的过程就是太有悖这个法理或者有悖逻辑。
嗯，好，我想还是我们跳出这个同性婚姻是不是对错这个角度，我想还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想听听曹恩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一次最高法院的裁决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代表一个美国社会自由化倾向的一个指标之一哈。比如说其他还有，我们知道美国社会近年来比如说大麻合法化在一些州，还有比如说安乐死合法化等等，都是代表一种比较自由化的一个趋势。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趋势？就是说比如说像共和党这些或者保守派，他们是不是需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否则他们自己本身的影响力会日渐的削弱，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你说现在这保守派是不是跟上潮流，现在不是跟上潮流，而是现在认同认可同性婚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违背人类文明传统的。因为今天我们说，我在20年前就跟二岩先生同时在美国之音做过这个同性恋的节目，我对同性恋态度一直是比较同情的，而且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和采访。那个中国的歧视，甚至把它作为精神病啊进行摧残，完全是错误的。他们有权利自己选择自己爱的伙伴，但今天你走到说要同性婚姻被认可这一步是不可跨越的。因为什么？那你像我们在弗洛伊德认为你这个同性恋是性心理倒错啊，但你说我有倒错的权利啊，我有选择权利，我在晚上跟谁睡觉我没有这个权利，我跟谁爱相爱有这个权利，但是你这个权利不能强行我们来认可，对不对？因为今天没有婚姻的话，很多人相爱啊，不需要那张纸啊，但为什么非要我们来承认呢？你等于今天他们要的不是婚姻。按照美国著名的这个专栏作家沙利文，他是本身同性恋者，他说真正要结婚的人在同性恋中只能占1%。那他们本身不要的不是婚姻，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他们这个兴趣多多的，我们经常换伙伴，不是要婚姻的，要的是什么？通过让你承认我们的婚姻，承认我们的同性恋的行为，你非得让我们来承认吗？那么我们不能承认婚姻是在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今后的话，人类主要繁衍靠婚姻呢、啊，靠家庭稳定啊，抚养孩子。如果人类超过一半，超过75%都是同性恋了，人类就灭绝了，家庭的价值、家庭的概念、人类文明受到严重的挑战，这才是根本的问题。
好，我听听二岩先生对于刚才曹先生的说法，您有什么评论？
我 记得十多年前跟曹昌金先生在那个同一个节目栏目里做过有关同性恋权益的那个采访，然后我们俩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至于曹昌金先生从后来呢改变了对同性恋和同性恋婚姻的看法的话，我觉得不稀奇。但是我也看到，就是更多的人他是从原来反对同性恋转为支持同性恋的。我想你这个在采访中肯定能得到很多更多的例子。至于说同性恋想不想结婚你刚才说只有1%的人想那个结婚，那我现在再给你一个数据，那是在那个联邦还没有推翻 DOMA 之前，因为呢有一些州成了同性婚姻，那个州给予的那个权利呢是相当少的。自 DOMA 推翻以后，那个华盛顿地区的那个数据呢是30%结婚的伴侣呢是同性伴侣，也就是说以前没有机会让他们的权利得到联邦层面承认的那些同性伴侣呢，在那个在 DOMA 被推翻的2年前之后，很多人都结婚了。就我去结婚的那一天，我记得就是2年前的这段时间，我去的那个日子就有3对在那个州政府那边登记，那3对登记的有2对就是同性伴侣。
嗯，
这个可不可以插一句
啊，请讲。
那今天我二十多年前跟2年前在一起的话，确实我观点没有改变。我今天也支持同性恋的权益，包括他们经济权利，包括他们抚养孩等等。但今天走到结婚这一步，我是不同意的。就是走到结婚什么同性婚姻颠覆了男女一男一女婚姻的概念，这个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过头了，而是强迫我们大家承认这是不成的，这是颠覆人类的基本的概念和文明的。
嗯，好，最后我听听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国先生，如果大家有时间简短一些，就是我想刚才我们提到美国的这个社会风向的变化，那么同性恋是一个例子，过去十几年来经历戏剧性转变，那么还有其他的社会议题也像自由化，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对于美国这种自由化的倾向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首先呢，我要说一下，刚才我们讨论当中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大法官的裁决否决了那些个不承认同性恋的那些州的民意。
嗯，
这一点是绝对的越权，大法官没有这个权利强制那些州不承认同性恋婚姻的那些州必须接受这个婚姻概念，因为同性恋者是可以移动的，而那个州的多数老百姓如果不愿意接受，那大法官不能逼着他们接受。
嗯，
那么关于自由化浪潮，我觉得这个一般来讲在年轻人当中自由化浪潮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赶时髦和这个人们观念的变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很多人比方讲现在这个同性恋成为一个大家认为应该尊重的一种社会倾向，当然我们也现在才知道它有它自然的原因。
嗯，
因此呢这个大家表示我对同性恋好像我不歧视。
嗯，
这里面包含赶时髦的成分，不等于说不歧视同性恋的人他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爱这个倾向于同性恋，这是两码事儿。
嗯，
另外一方面，同样是年轻人，当他年纪成长了以后开始养儿育女建立家庭，那个时候他的价值观会发生变化的。
嗯，
美国很多青年人大学时代和大学之后的价值观有巨大的差异，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自由化当作一种好像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不可抵御的这个冲天大浪，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大浪。
好的，我再听听陈伯国先生对于这个议题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同性恋的这个合法权益得到保障，首先是在欧美国家实现，这体现了这些国家的自由度和对人性的尊重。因为同性恋这个维权运动，它也是民权运动的一部分。也就在欧美这些国家，我们看到，当一般意义上、总体意义上的人权得到落实之后，那么特殊群体的人权问题会提上日程。也包括像美国，先是黑人的民权运动，后来有妇女的权利运动，现在有同性恋的权利运动。说这些特殊群体的权利啊，在逐渐得到保护和落实。这毕竟还是一个进化过程，因为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在1990年才把这个同性恋从精神病这个栏目上拿下来，而到了2011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那个委员会啊，他才这个正式的有一个决议，说这个性取向不能成为歧视的一个前提，要平等对待。说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提倡文明的进步，就对同性恋群体的尊重，对他们权益的保护啊，是在这。而且我们如果比较起来，像中国这些国家，连一般的民权
权都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同性恋人权更不能得到保证。我担心可能会出现大量的移民潮，由于美国实行了这个计划，比如说移民，由于这个同性恋婚姻的移民，甚至可能会遭现一个假结婚，假结婚这个假同性恋都会出现，说这个政治庇护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口号，就同性恋在别的国家受到迫害而来到美国，说这些啊恐怕都会产生一些深远的复杂的社会影响。
嗯，好，二岩先生，您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裁决对于中国或者世界的同性恋者权益你有什么看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请你简短一些。
啊，就是因为呢，美国它是作为世界上那个在经济和政治和那个各方面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那它这个裁决呢，在中国的那个民众或者尤其是中国同性恋圈子或者媒体呢，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个是我想是当然的。但我想大家更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它这个名义上的变化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过去十几年来公众在这个议题上的持续的辩论，正是这个辩论呢，让很多更多的人了解到同性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也是让很多人从呢反对转向了支持。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么一个过程，从这个过程的这个持续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而不是仅仅关注它的结果。嗯、
好，曹恒先生，你有35秒钟的时间，请你也简短的做一下您的结论。
今天我们看说同性恋的问题的话，刚才陈伯鸿先生说来自欧洲代表了人类一种进步，我不觉得代表人类进步。同性婚姻的话被承认的话是人类一个倒退的话，今天说确实是，今天你说让美国成大国家承认了，现在全球193个联合国成员承认同性恋同性婚姻的21个国家，包括这次美国，不是多数国家，包括美国50个州承认同性婚姻的州立法，这是8个，3个州经过人民投票，这11个，占美国50州只是占不到1/4呀。所以这个你完全说民意并不是的。说今天欧洲很多国家先开始了，但是我们要记住撒切尔夫人的话，英国前首相，所有人类的灾难都来自欧洲，而所有解决的方案来自说英语的国家，英美所代表的个体主义的自由人权权利的原则，捍卫人类文明的原则。今天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人类自由骑士、自由世界的旗手，做出这样一个裁决，最高法院越权的方式剥夺人民选择的权利，要求我们被迫来承认这个同性婚姻。来改变颠覆美国婚姻的概念，这是美国文明的一种堕落。
好，曹仁先生，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进行到这儿，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欢迎您下星期五再来看我们的节目，晚安。